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泽连斯基赞西方军援火炮超准超好用；英国防部点名乌下一个关键城市；独立日游行攻击枪手，承认杀死7人；红路恐引发中国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引发多国供电紧张和混乱；多家加密货币公司几乎破产，骨牌效应扩大。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各国持续军援乌克兰各项军备，近期各项重型火炮陆续投入前线，令到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更上一层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向全国放送的夜间谈话中提到，乌克兰收到的西方军援火炮已经开始强而有力地运作。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他在7月6号曾经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交谈，针对加速运送重型武器的各项步骤进行协调。另外，库列巴亦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进行类似的谈话，提及乌克兰对于德国自走炮和多管火箭系统的迫切需求。根据英国国防部6号发布的战情观察报告，目前俄军已经将大部分海用的部队聚集在乌克兰东部，其中位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东南方、斯拉夫扬斯克西北方向的俄军重要枢纽据点伊久姆，就是俄军重要的集结点。芝加哥近郊独立日枪击惨案，21岁的嫌犯罗伯特·克里默三世被控7项谋杀罪。检察官迪伦6号表示，克里默三世在保释庭上坦承犯下高地公园的枪击案。克里默三世4号在国庆节游行期间，从一处商家屋顶向住现场的民众开枪，导致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莱克县重大犯罪案件工作组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科夫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调查人员审讯了嫌犯，并且查看了他的社交媒体贴文，但还未有确定他的作案动机。警方表示，克里默三世在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国庆游行现场大开杀戒，之后逃往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本来想在当地国庆活动上犯下另一宗血案。他曾经有心理健康问题和威胁行为，外界对他为何能够合法购买至少5把枪支一直存在疑虑。警方曾经在2019年两度获报前往嫌犯的屋企，一次是4月调查自杀未遂案，另一次是据称威胁打死他人。俄乌战争导致世界粮食供应紧张，谷物价格飙升，入夏以来中国面临洪水威胁。中共官媒7月5号转发中共水利部的消息说，未来几日中国三大主要水系长江、珠江、淮河汛情严峻，一些地区或将爆发洪水。长江、珠江和淮河流域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江下游即长三角和珠江下游珠三角地区还是中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但是地势低洼，这些地方一旦爆发洪水，会令到本来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更加混乱。自从今年2月爆发俄乌战争以来，世界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一些脆弱的国家已经爆发粮食危机， 好似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供应紧张会导致中国爆发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上升。在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因为洪灾造成粮食减产，后果可能难以预料。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正在扩大。近日，从美国、欧洲到亚洲和澳洲，能源短缺以及价格飙升正在引发供电紧张和混乱。在美国，天然气价格暴升，大幅推高发电成本。美国人在今年夏季将要支付更高的电费。根据美国能源署今年6月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美住宅电价在今年6月到8月期间将会达到平均 14.6 个仙每千瓦，比去年同期上升 4.8%。 在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美国东北角6个州，预计夏季住宅电价的同比增幅会超过 16%。 今年5月24号，澳洲私营天然气零售商韦斯顿能源因为天然气价格飙升而宣布倒闭。这家公司的经理加比斯·西蒙尼安表示，受俄乌危机的影响，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天然气价格几乎升了两倍。迅速飙升的能源价格令到几百家澳洲企业和几千个工作职位面临风险。在欧洲，当俄罗斯宣布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之后，德国在6月23号宣布启动应急计划。日本就由于酷暑天气以及能源紧张，日本政府7月1号启动节电期，计划持续到9月底。加密货币最近连续3个礼拜暴跌，而且仍然没有回升的迹象。多家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因为资产负债或者资金无法流转而面临破产清算等困境，令到加密货币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扩大。在这一波加密货币动荡中，绝大多数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受到影响。不少公司都在裁员，希望收紧开支以撑过跟着下来的艰难时期。根据 CoinMarketCap 截至7月5号的数据，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已经从去年11月的超过30,000亿美金暴跌至只有8,951亿美金，还不够去年11月峰值时的 30%。7月1号，加密货币对冲基金三箭公司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个对冲基金6月30号在他的注册地英属维京群岛因为债务违约被法院勒令进行清算。截至3月份，这个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估计是100亿美金。负责清算三箭的咨询公司 Tenio 的破产专家对美国法院表示，预计和他有关联的大量债权人将对这家对冲基金提出索赔。之前这个对冲基金通过大量借贷来增加对加密货币的压注。据 IMF 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三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IMF 预计在7月底公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测的最新报告。目前估计全球今年经济增长 3.6%。奥格尔·基耶娃指出，通胀高企、俄乌战争、美联储连串加息以及中共防疫封控等因素导致经济恶化，今年下半年的情况相当严峻，2023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亦都有所增加。他特别强调2022年全球经济的表现差强人意，2023年估计会比今年还要差。另一方面，美联储的6月份议息记录显示，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通胀未能够回落，利率政策可能偏向收紧，预料7月或进一步加息2到3码。不过，业内人士分析，一旦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通胀开始走低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暴跌。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就会令到美国政府无法应对债务压力，所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亦必须转向。据华盛顿官员近日表示， 白宫正计划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限制它的军事和科技发展。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讲法说，美国政府打算运用俄乌战争期间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先进技术所获得的经验，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包括俾伙伴国家一起参与，共同增加对中共实行出口管制，并计划重新定义哪些技术被视为敏感或关键，可能被军方和国家安全机构使用，譬如人工智能可能被纳入受管制的技术等等。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官员在制定对中共的出口管制策略的时候，将考虑到中国企业是协助中共打造监控中国民众的工具，和在新疆与西藏等地以强迫劳动压迫少数民族上扮演的角色。其实拜登政府早就沿袭川普政府的做法，加强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共的发展。这名官员还谈到，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限缩中共取得有助军事与科学发展的技术管道，这个或者可以避免武装冲突的发生。今个礼拜，土耳其媒体宣布该国发现了一片大型的稀土矿藏。据伊斯坦布尔矿业出口商协会董事会成员梅京切基奇说，土耳其发现的稀土储量足以满足全世界1000年的需求。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即刻遭到中共治下的媒体激烈的围攻，反复强调中共对全球稀土供应的优势不变，并打击土耳其新矿的稀土资源及土耳其的开发能力。不过伊斯坦布尔矿业出口商协会的切基奇透露，新发现的矿区是世界上矿石等级最好的矿。据悉，这片矿藏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的稀土资源量达到 6.94 亿吨，是目前全球已经探明稀土储量大约 1.2 亿吨的5倍以上。切基奇说，这个矿区将在第一阶段建立一个试验工厂，年加工量是1200吨矿石。初期工程结束之后，这个矿区年加工能力将达到57万吨，并作后续的发展。据联合国机构礼拜三表示，世界饥饿水平已经连续两年攀升，加上俄乌战争影响了谷物、油菜籽和化肥的国际供应链，今年可能出现空前规模的大量移民。当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2022年版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说，2021年饥饿人口多达 8.28 亿，相当于世界 10% 的人口。报告中表示，自从2020年以来，饥饿人口增加了大约4600万，自从 COVID-19 爆发以来增加了 1.5 亿。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利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未来几个月里边，这些数字确实有可能攀升得更高，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燃料和化肥价格飙升，有可能令到各国出现饥荒，结果将是全球不稳定、饥饿和空前的大规模移民。他强调，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避免这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发生。礼拜三，美国财政部对一个由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其他企业组成的网络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公司协助伊朗将石油和石化产品交付和反售到东亚地区。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这个网络的人员和实体利用以波斯湾为据点的空壳公司网络，协助伊朗企业向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交付和销售价值数以亿计美金的产品。随着恢复核子协议的前景暗淡，华府日渐针对伊朗石化产品的出口锁定中国企业。华盛顿和德克兰当局上个礼拜在杜哈举行间接会谈，但在无法就如何挽救核子协议取得突破的情况底下结束。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应该要控制他的核子计划，并接受透明监督。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业务的美国财政部次长尼尔森说，虽然美国致力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寻求共同重返2015年的核协议， 但我们仍然将继续利用所有职权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实施制裁。据彭博社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力游说荷兰，希望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埃斯摩尔能够停止向中国出口 DUV 的光刻机。光刻机是生产晶片的一种关键设备。之前美国已经在2019年与荷兰政府达成协议，等埃斯摩尔停止供应中国，但当时只是对新型光刻机进行管制，现在将扩大禁止到旧版的机型。这个恐怕将令到中芯等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这种光刻机虽然老一些，但仍然广泛用于汽车、电话、电脑、机器人等的制造领域，而且制造设备被认为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命脉。这种管制可能会令到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陷于停滞。另外，除了埃斯摩尔之外，有消息指出美国亦向日本呼吁要求停止对中国半导体厂商提供技术。日本尼康亦是提供光刻机技术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可能是这一宗事件的关键角色。不过尼康发言人目前对外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消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7月9日，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安倍晋三遇食，时机敏感，凶手早有预谋。不理会中共谩骂，美联邦参议员代表团访台。乌克兰法院下令永久取缔共产党。美政府警告各州，中共正恶意渗透。乌干达世界最大黄金矿，中共乘虚而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放送协会 NHK 7月8日当地下午4:51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发表演说的期间中枪不治去世，享年67岁。安倍晋三8日上午11:30左右在奈良市大和西大寺车站前面发表选举演说的时候，遭到41岁男子山上彻也从后方开枪攻击，左胸口中弹倒在地上，跟住被救护车和救护直升机送往医院急救。安倍晋三遇害的时机敏感，因为10日就是日本参议院大选。据报道，嫌犯从安倍背后3公尺的地方连开2枪。总务省消防厅消息，安倍颈的右边被击中出血，左胸皮下出血。安倍送医画面曝光，他的白恤衫上面有斑斑血迹，嫌犯当场遭到逮捕。富士电视台报道，持枪攻击的42岁嫌犯山上彻也为前任海上自卫队队员。据最初的报道，他所使用的是猎枪，但奈良县警方宣布这个是一把手枪。据报这支枪有特殊的形状，看起来好像条管一样，有可能是疑犯自己制作的，而不是使用现成的武器。他接近安倍的时候的录像显示，他手持摄像机，有可能是在伪装自己。有报道说，在选举演讲的时候，听众接近演讲者并影相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能是因为这样得勤人员和工作人员措手不及。现在有消息传出凶手早有预谋，因为今次安倍有改行程，原定前往长野，7日才临时改行程去奈良、京都、琦玉3个县。因此外界猜测，如果他的行程没有变，可能会避过这一劫。但是根据日本媒体日刊体育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早就有可疑电话打到安倍办公室，询问安倍的行程。而安倍和自民党高层的演讲时间一般都公布在网站上面，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在办公室人员质疑对方打来的原因，对方就放下电话了。 亦就是说凶手早已经打听好并掌握了安倍的行程并计划行凶，而并不是随机事件。凶手曾经透过 Google 学习自制散弹枪。另外有消息指出，山上彻也早在今年春天就已经准备类似手枪的物品，计划对安倍发动攻击。虽然嫌犯山上彻也对警方供述说他是因为对安倍不满所以打算行凶，但是外界仍然质疑更深层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内幕。在安倍未离世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他获知安倍目前的情况很严重，在选举期间发生这种卑鄙的野蛮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美国白宫亦都表示对这次暴力袭击感到震惊和悲痛，对前首相安倍的家人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平台上面表示，安倍遭枪击非常令人震惊，安倍是他真正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是美国的朋友，这个对日本人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向日本政府和安倍前首相的亲属表达关心和慰问之意，并且说会密切关注后续的发展。他在面书上发文说，安倍前首相不单止是我的好朋友，更是台湾最坚定的挚友。美国联邦参议员李克斯科特 Rick Scott 7月7号率团抵达台湾，展开三日访问，期间将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外交部表示，斯科特是今年第七位来台访问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湾长期以来的坚定支持和承诺。有报道说，中共每次都会表达抗议或者派军机扰台，但外界认为他抗议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小。根据台湾外交部官网的消息，美国访问团除了拜会蔡英文之外，亦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并接受外交部长吴超燮的款宴，再同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视讯会晤，双方将就台美安全和经贸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表示，参议员斯科特对台湾高度友好，曾经在美国国会多次提出友台议案。今年五月，他还曾经参加联署，呼吁拜登总统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IPEF。四月，他曾经拜访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首位造访台湾代表处的美国国会议员。在斯科特之前，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 和达克沃斯 Tammy Duckworth曾经在今年四五月间先后率团访台。有评论认为，美国朝野对台湾保持毫不掩饰的支持态度，北京只能够闹几句，最终亦都无可奈何。乌克兰法院官网通报，乌克兰第八行政上诉法院于7月5号下令永久取缔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及其各地区、市区组织、其他基层组织和其他结构实体的财产、资金和其他所有资产都上缴给国家。这项裁决是针对乌克兰司法部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一案，司法部要求法院取缔乌共并没收全部财产。法院还表示，裁决一经公布不得上诉。乌克兰曾经被苏联共产党统治，在遭遇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已经先后取缔了多个被指亲俄的左翼政党。早在2015年4月9号，乌克兰就已经通过法案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法案通过之后，乌克兰政府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起诉乌共，并禁止乌共参与政治活动。乌共为了自保，展开了针对这一法案的反诉讼，试图再次争取合法身份。法院的最新裁决意味着乌共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但是另有评论认为乌克兰本土取缔共产党，但乌克兰就是中共的目标，是中共一带一路计划进入欧洲的枢纽。中企在乌克兰的投资至少有90亿美元。近日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就中共的威胁发出连串的警告。首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英国军情五处 MI5 在6号破天荒联合发布中国间谍警告，指中共持续地有计划地在全球进行间谍活动，窃取航空、太空和通讯发展技术，不单止造成国家安全疑虑，还对长期经济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跟住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亦都向全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领袖发出通告，警惕中共的恶意渗透。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发出的公告文件是一份来自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共政府正在加紧利用两国的次国家关系 Subnational Relationships 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并寻求更多地缘政治利益。中共恶意渗透的目标是在州和地方一级的领导人中寻求扩大对中共的支持，然后再利用这些关系施压华盛顿来制定对中共更加友好的政策。美国各州和地方领袖都有被中共通过隐蔽手段操控的风险。报告明确指出，中共统战部是这些渗透活动的直接领导部门。他的渗透行为既有公开的外交活动，亦都有隐蔽的私下交易，甚至是胁迫性和不合法的行为。其手段包括搜集美国各州和地方的领导人和相关人士信息，在其事业初期就有目的地培养关系，等他升职之后为中共利益服务，建立所谓的姐妹城市，在商业、技术、文化和教育领域进行交流渗透，利用地方的经济弱点，以投资或者市场份额作为利诱或者胁迫手段，迫使美国地方政府对中共产生依赖等等。报告还直接点名两个中共统战部的前沿组织，分别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此外，中共的外交部、国安部、教育部、使领馆以及半官方实体和代理人亦都参与了对美国的渗透活动。六媒澎湃新闻透露，中国企业将开采在乌干达 Uganda 发现的3100万吨金矿，并声称中共可能获得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黄金储备。路透社在6月份曾经报道，乌干达矿产开发部在乌干达多处发现大量的金矿，可以产出32158吨的黄金。矿产地包括东部的布西亚 Bushehr、 中部卡桑达区 Cassandra 以及西部的一些地区。其中大部分的矿产是出自乌干达东北角和肯尼亚 Kenya 接壤的一个干旱的平地卡拉莫贾 Karamoja。 乌干达能源和矿产开发部的发言人 Solomon Muyita 莫伊塔表示，过去两年在乌干达进行了全国的空中勘探，跟着进行了地球物理和化学调查分析，才发现如此庞大的金矿储量。莫伊塔还承认，一家叫做华加界的中国企业已经在乌干达东部的布西亚投资2亿美元，建立了一个矿产开发区，并且拥有一个精炼的系统，预计到今年年底每日将在布西亚开采提炼至少5000公斤黄金。据报道，乌干达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已经探知的矿产种类超过50种。由于乌干达工业基础薄弱，自行开发矿产资源的能力有限。随着近年乌干达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进， 政府积极寻求资金，开展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并大力鼓励和支持外国投资者投资矿产开发，中共公司得以乘虚而入。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俄方话要收复美国呢个州，普京暂停进攻，俄高官称被牵住被走。川普背书13名候选人全胜，惹怒佢嘅前 FBI 高官遭调查。美国州同地方官员被中共盯上，英美罕见联手发警告。美国乔州神秘巨石阵被炸毁，上面有10条碑文。美加密货币商 Voyager 申请破产，10万债权人恐打水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进行到第134日，近日俄军攞下了卢甘斯克的最后一个据点吕西昌斯克后，前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俄军好可能正在被牵住个鼻走。而在美国对俄罗斯祭出各项制裁之后，俄国下议院议长沃洛金7月6号警告说，俄罗斯亦可能会收回美国的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州是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二个州，在地理位置上，阿拉斯加更加接近俄罗斯、加拿大两个国家。美国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向俄罗斯政府购买了这片土地，并签署了美国获得这片土地的条约。美俄在当年的10月18号进行交接仪式。沃洛金说，要让美国人永远记得他们有一部分领土是俄罗斯的。他还警告，当他们想拿走我们的海外资产时，他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亦能收回一些东西。指的就是阿拉斯加。他还引述下议院议长的建议，或许在阿拉斯加举行公投。此前沃洛金曾表示，莫斯科亦可以扣押敌对国家在俄罗斯的资产，以报复美国出售扣押的俄罗斯人资产重建乌克兰的提议。就在同一日前，俄罗斯总统麦维德夫亦枪声美国，说惩罚一个拥有最大核潜力国家的想法是愚蠢的，可能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目前乌克兰军方表示，在俄军的猛攻下，乌军撤出卢甘斯克的最后一个据点吕西昌斯克。俄军等于现在控制了卢甘斯克州全境，而俄军的下一站是准备攻打顿内茨克的主要城市克拉夫扬斯克，这个将会是顿巴斯之战的关键时刻。而英国国防部在7月5号的情报更新中说，俄军的进展是其实在乌克兰的计划之中，因为被俄军占领的吕西昌斯克的地形并不适合防守，接下来俄军想要取得进展就比较难了。乌军现在很有可能退回到更容易防御正面进攻的前线。近日英国国防部就曾表示，虽然俄军看似取得了稳步进展，但可能会在顿涅茨克面临更激烈的抵抗。普京7月3号在电视会议上向俄军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但他命令参加行动的部队应该休息并增强他们的作战能力。美国战争研究所认为，这个似乎表明俄军队在夺取吕西昌斯克的战斗中损失不少，需要一段重要的时间来休息和整修，然后才能够恢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美国战争研究所还披露说，前俄罗斯军事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在电报群中亦强烈质疑俄军占领吕西昌斯克的行动，他暗示俄军为有限的收益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吉尔金发出了惊人的评论，他指出乌克兰对吕西昌斯克的防御是有意设计的，目的是对俄军造成最大的伤害，并摧毁俄军的人力和装备。他批评俄军中计，正被牵住鼻走。他强调按照乌克兰人设定的条件进行战斗是俄罗斯领导层的最大失误。川普的影响力巨大，不减当年川普背书的13名参议员候选人在已经完成的美国参议院初选中大获全胜，他背书的候选人无一例外，全部获得党内提名，他们将在11月的大选中与民主党人争夺国会控制权。阿拉巴马州就非常典型，在第二轮选举举行前的十几日，原本远远落后的候选人布里特获得了川普的背书。其实川普最初支持现任众议员布鲁克斯，但是日前由于布鲁克斯对2020年大选的不满言论，川普取消了对他的背书，这个导致布鲁克斯支持率明显下降，并在初选中以巨大差距落后于布里特。俄亥俄州初选以来，在川普的支持下，作家曼斯赢得了党内提名，尽管其他几名候选人亦好想获得川普的背书，但是川普在4月中旬选择了曼斯，当时曼斯的支持率只有 10% 左右，排名第五，而川普的表态立即将曼斯推到了领先位置。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医生奥兹，在川普背书下支持率迅速上升，与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首席执行官麦考密克势均力敌，两人在初选中的得票率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触发了自动重新计票。不过以微弱劣势落后的麦考密克最终主动认输，并呼吁全党将火力集中到11月与民主党人的对决上。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获得川普背书的，还有参议员曼克克拉波、兰德保罗、曼克里、约翰布兹曼、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参议员约翰霍文等等，共13人。而另一面，曾经惹怒川普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柯米和前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的麦凯博，他们近日都遭到国税局的查税。在美国，大约每36,000名纳税人中就会有一人被查税，而柯麦被川普认为不够忠心，而且对所谓通俄案调查一直穷追不舍。柯米后来被川普开除，之后川普曾指控柯米叛国，要求柯米必须受到惩处。柯米后来出版爆料书的版权税收入亦是川普质疑的话题。纽约时报分析，曾经身为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同时被查税，是否纯属巧合，定是两人税表出现相似的某种异常状况引起国税局注意，定是与川普执政时期的司法部一度对柯米、麦凯博启动犯罪调查有关，而加重不得而知。美国反情报官员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企业高管，中共越来越多的使用公开和秘密手段来影响美国地方和商业政策制定。与此同时，昨日美英两大情报主管史无前例联手针对中共一同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据 BBC 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7月6号在伦敦军情五处共同出席活动，美英两大情报高层共同现身，堪称史无前例。雷在演讲中指出，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且长期的威胁，他们干预美国政治，干预美国的选举。他亦警告说，如果北京强行夺取台湾， 这样将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商业破坏之一。因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将会比今年更大，西方国家在大陆的投资将会沦为人质，供应链亦会中断。麦卡勒姆亦表示，在过去三年，英国军情五处针对中国大陆的工作量暴增，未来的工作量还会翻倍。与2018年相比，现在军情五处针对中国的调查增长了七倍。他认为中国大陆对西方国家构成的挑战将带来巨大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周三7月6号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升级，中共发起了一场激进的升级运动，以游说或其他方式影响美国州、地方和商界领袖。这份反间谍公告说，中共政府渗透行动包括公开的外交活动，亦有秘密活动。在外交活动中，中共政府扮演了角色，而在秘密活动中，中共政府行事是隐蔽的，带有威胁性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其中中共策略就包括收集美国州和地方领导人以及与其相关人士的信息。公告表示，中共政府知道美国各州和地方领导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权力，所以利用这一点，中共在这些州找一些人作为代理人来推动北京所希望的美国国家政策。今日就有推友发文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被中共渗透到内部了。在明尼苏达州担任国土安全部官员已有15年的克雷格米勒，和另外一名现在在加州担任私家侦探的前国土安全部官员德里克泰勒被起诉，这两人使用美国政府内部数据库为中共获取在美国反共人士的资料，还协同其他中共间谍一起执行中共的跨国镇压计划。公告中还提到说，为了赢得美国地方官员的欢心，中共常用的手段就是给予美国地方政府财政奖励，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共或他们的代理人可能会迫使州和地方领导人会推进符合中共利益的议程，有时甚至超越美国的国家利益。英美情报高官共同联合警告中共泄密亦实属罕见。对此，时事评论人南述先生认为，这一次美国联邦调查局与英国军情五处联手向西方国家的公众提出，由于中共长期在西方国家的渗透对西方国家未来安全所达成的威胁，这个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将大大的加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应对来自于中国威胁的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的脚步。举个具体例子，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川普总统曾经想对 PCOT 在美国的运作进行限制，但是由于他更多的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从这个切入点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最后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而这一次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讲，从西方世界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提出 take off 向西方国家的商业运作，它有可能带来长期的对西方国家安全的考量，它将有可能达到当年川普总统任期之内所未有达到想做而未有造成的事情。乔治亚州调查局表示，7月6号凌晨4点左右，有不明身份的人引爆了一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个案正在调查。调查局在一条推文中说，出于安全考量，该建筑已被安全拆除。美国巨石阵由五块巨石组成，有一块中央巨石，周围有另外四块巨石，每块巨石都按天文方向排列，顶部的顶石与北极星对齐，总高度 5.87 米。四周的每块巨石重量超过20吨，顶石重达约11吨。另外导向石亦是一个日轨和天文日历，每日中午太阳为通过中心石上的一个7至8英寸的小孔照亮刻响上面的日期。 这个巨石阵是在1980年建成的，它可以算得上是美国最神秘的纪念碑了。令人称叹的是，这个巨石阵中的10条碑文如同预言，又如警讯。碑文是以8种语言，有英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印度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汉语和俄语书写的。10条碑文写到，将人类维持在5亿人以下，与大自然保持永久的平衡，明智的指导生育，提高适应性和多样性，用一种生动的新语言将人类团结起来，用沉着的理性来控制激情、信仰、传统和所有事物，用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庭保护人民和国家，让所有国家自治在国际法庭解决外部争端，废除琐碎的法律和无用的官员，平衡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真是真理、美、爱，寻求无限的和谐。不要成为地球上的毒瘤，为大自然留点空间。此外，顶部的石块上还刻有4种古老的文字，包括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梵文和古希腊语，上面刻住相同的一句话，让这些成为理性的基石。没人知道这个巨石阵建造的真正目的，亦没人知道谁建造了它，只是一个化名为克里斯蒂安的人在1979年6月请一家花岗岩公司做的。他说这些巨石可以用作指南针、日历和时钟，并且应该能够抵御灾难性事件。周三6号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美国加密货币经纪商旅行者数码公司 Voyager Digital 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加密币行业的牺牲品。据路透社报道，行业者数码公司这类的加密币经纪商在疫情大流行时一直在蓬勃发展，他们以高利率且能轻松取得银行很少提供的贷款来吸引住存户。然而，因为两大加密币在5月的暴跌，导致这个市场面临了寒冬，重创加密币贷款机构。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一家加密币借贷平台，在6月就暂时冻结账户之间的提款与转账，并聘请顾问处理可能的破产申请。而家旅行者数码公司亦已暂停客户提款，而新加坡的一家加密币贷款机构亦是如此。旅行者数码公司执行长艾立克表示，过去几个月来，加密货币市场的长时间剧烈波动和灾情扩散，以及其他公司拖欠本公司的贷款，迫使我们必须采取审慎果断的行动。这家公司估计，他们拥有超过10万名债权人，资产约在1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而负债则差不多相同。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使得目前已经面临通胀、衰退和脱欧风险的英国经济增添更多不确定性，谁是可能的接班人，以及继任者能否让政坛归于平静，令外界瞩目。约翰逊在首相官邸前表示，自己未能继续担任首相令他遗憾，无法完成这么多的构想和计划，这样当然很痛苦。对此，曾经为约翰逊上个月挺过不信任投票感到高兴的泽连斯基说，约翰逊依旧是乌克兰真正的朋友，在约翰逊的领导之下，英国和乌克兰的双边关系升温，感谢约翰逊对乌克兰坚定支持。尽管约翰逊辞职，但我相信英国对乌克兰的政策不会改变太多，希望日后能够有机会再同约翰逊面对面交谈。约翰逊当日的辞职演说当中亦都强调，英国始终和乌克兰并肩同行，英国会在必要时为自由而战。 我想对乌克兰人民讲，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继续支持你们争取自由。约翰逊为了保住党魁和首相职位奋战多日，除了少数盟友仍然相挺，其他盟友都离他而去。约翰逊从2019年7月上任至今已经近三年，这段期间英国面临脱欧危机、经济危机、疫情危机，再到派对门危机，再加上最近保守党副党鞭平次的性丑闻，这一连串的压力终于造成约翰逊落台。目前英国的政局都看保守党的表现，现在看起来推倒约翰逊的力量并不是党外势力，而是保守党内部。约翰逊将会继续留任，直到选出新的继任者，而保守党党魁选举将会提前展开，不再是原定的10月份，将会在夏天举行党魁选举。 BBC 认为党魁大战已经开打。 YouGov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国防大臣华礼士是新首相的热门人选，他领先包括现任外交大臣卓惠斯在内的主要竞争者。而博彩公司网站 OddsChecker 数据显示，刚刚辞任财政大臣的新伟成接任约翰逊的概率最高，其次为外交大臣卓惠斯、卫生和社会保障特别委员会主席侯俊伟。其中侯俊伟在2019年同约翰逊一同进入首相之争的决赛，结果是将约翰逊送上宝座。如今侯俊伟或将再次发起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侯俊伟的妻子来自西安，他亦都因此被称为中国女婿。香港言语治疗师工会杨村贿本案今个礼拜在香港区域法院正式开审。面对串谋发布煽动可物罪的五名工会理事，本来并非为大众熟知的社运或者政治人物，但此案备受注目。他们自去年7月被警方拘捕之后，全部遭到拒绝保释，被收押近一年，案件才正式开审。被告的三女二男都是言语治疗师，年龄在25至28岁之间。该工会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成立的新兴工会之一，去年10月港府撤销了工会登记。该工会自2020年6月起发布羊村系列儿童绘本，讲述大灰狼对羊群的威胁，以及羊村如何合力对抗狼群。7月18号将会作结案陈词，并处理宪法争议。煽动刊物罪最高刑罚是监禁两年。辩方大律师不满审讯拖延对被告不公，因为其收押的时间可能会长于刑期。在庭审当中，控方指羊村和狼村表面上是儿童故事，实际是描述香港和中国内地，比喻两地是敌对族群，煽动反共恐惧情绪，深化对中国内地的仇恨，向读者渗透煽动意识形态，损害中国主权和香港稳定。煽动刊物罪由港英殖民政府在1938年订立，针对反英的异议分子，自审判六七暴动的左派分子之后就没有再用过。之后港英政府制定了香港人权法案，直到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相关罪行才重新动用。羊村贿本案是第一宗不认罪受审的煽动刊物案，外界关注法庭如何处理被告的抗辩，对表达自由、政治隐喻和讽刺时评空间的深远影响。预料辩方将会在稍后的审讯当中提出宪法争议观点，包括有否抵触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杨村案被告并非被起诉港区国安法罪行，却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部分被告上诉到终审法院遭到拒绝，并裁定煽动罪属于危害国家的罪行，因此适用国安法下的严格保释门槛。这个裁决亦都对同类案件造成很大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中国公司在纽约的民事法庭提交申请，要求纽约法庭承认并执行中国法院的判决，中国原告要在纽约追讨。上个礼拜，深圳一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曼哈顿的民事法庭申请，确认由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2014年所做的某个编号的判决。申请使用的法律依据是1962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 的，承认外国金钱判决统一法以及纽约州民事执行相关法规。为什么中国人官司要来纽约申请执行？纽约是世界中心，很多资产在这里，在中国有钱人群体海外移民和资产境外转移的趋势之下，很多传票接收者在这里，几乎每间大银行和金融公司在纽约都有分行。一旦将中国判决书转换为纽约的即时判决，原告方就可以利用州允许的判决后发现程序向债务人施压，传唤银行获取银行记录，传唤第三方接受证词等，以及执行判决债务人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和房地产。但如果外国判决是通过欺诈取得，判决所基的诉因和美国公共政策相违等，外国法院判决都不会在美国获得承认和执行。因此这些申请书基本上都会一一列明他们满足美国哪些法律规定。这样纽约法院对于中国的判决有几大的认可度？目前纽约州有两个法院裁决的案例，涉案法官因过浓用了七页纸，相当于一篇法律论文的篇幅，论述中国诉讼程序制度整体不符合美国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因此不承认中国法院的判决。其中一个争议的关键就是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的人权报告到底同追债案有没有关系。因过浓认为，在中共拒绝公平公开审判的情形下，美国人权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司法腐败，法官检察官任免存在诸多问题，决定民事案件的法院在司法独立方面面临着同刑事案件审理相同的限制。不过纽约州高等上诉法院三月推翻初审判决，认为法院不应以美国国务院2018年和2019年人权报告为由去谈中国整个司法体制，只要这个个案符合正当程序即可，该案目前并未继续上诉。彭博社6号援引美方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荷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荷兰半导体制造商艾斯摩尔公司禁止将晶片制造的主流技术出口给中国。知情人士表示，所谓主流技术指的是比最先进的技术落后一代的深紫外光刻机。这种光刻机虽然旧一些，但仍然广泛用于汽车、电话、电脑、机械人等制造领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美国是倚仗技术霸权搞胁迫外交，是典型的技术恐怖主义。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7号对本台表示，我们如果对恐怖分子开枪扫射，这个能够叫恐怖主义吗？当然不是。基于安全，我们的自卫能力、防卫能力当然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吴家龙指出，技术是透过研发努力而取得的，是有知识产权的，而中共却肆意摄取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西方国家当然不能接受，所以必须加以反制。如果不想遵守规则，不想在国际贸易体制下做一些负责任的行为的话，那你就没资格来切民主自由国家的蛋糕。吴家龙表示，技术优势的争夺现在是大国博弈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堵还会产生一个效果，就叫做技术竞赛。这个技术竞赛会演变成另一种军备竞赛，它的开支、它的投资规模、它的效果相当于是另一场军备竞赛。不过美国科技安全智库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近日发表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技术，但是中共军方仍然透过中间商甚至空壳公司设法取得美国设计的晶片。美洲台湾日报社长英夫撰文指出，军用晶片是属于高级晶片的规格，而全球高级晶片90%以上是由台积电生产。假如中共对台湾动武，共军用来杀害台湾人的现代化武器当中最关键的晶片竟然是台湾制造的，那就是世界级的丑闻。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志立表示，通常企业和政府都会对关键科技货品做追踪。他说，既然有报道代表大家存疑，就政府面来讲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也都要从这个方面去着重了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缺失或者遗漏。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4号才发表他参演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降模拟剧，7号随即推出第二集，卡德罗夫成为了剧中最受瞩目的主角，只见他坐上大位，接受假泽连斯基的忏悔和投降，显然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普京之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卡德罗夫不断透过影片表示自己正在乌克兰坐镇攻击，但多次被揭穿造假，被戏称为抖音部队打卡王，乌克兰传媒嘲讽他是普京圈养的嘴炮战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